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有关中元节、盂兰盆节的佛学开示。编者按：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华传统节日中元节，又称盂兰盆节，与清明节、冬至日、端午节等都是民间祭奠追怀先人的大节气。为何人们每到中元节前后，健康、感情、事业运程等方面都会出现各种问题？中元节期间拜佛念经、生活起居有哪些注意事项？中元节祭拜亡人时又有哪些玄学上的讲究与禁忌？本专题汇总了卢台长关于中元节的各种相关问题开示，希望能更好地帮助学佛人敬祖敬孝、慎终追远。第一部分，中元节的民间习俗及玄学内涵。中元节的由来，木建连尊者救母的故事，选自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，佛陀十大弟子，神通第一木建连尊者。
木建连的一生啊，就是辅助佛陀弘法度生，他是佛陀一生当中弘法的重要助手。与舍利佛，他们是佛陀弟子当中的叫双贤。贤是什么？圣贤的贤，听得懂吗？当年记载啊，佛陀曾经说过，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最为上首，智慧无量，神足第一。就是讲了这两位弟子，当年目犍连他与舍利佛一起到伽耶山，使五百个徒众归附于佛，让五百个徒众皈依佛陀。目犍连还是佛教里重孝道的典范。佛经上讲目莲救母，就是目犍连曾经以神通的力量，他得知啊，他的生母啊就是他自己生他的母亲啊，因生前造大恶业堕落了地狱，受很大的苦难在下面，他就求助佛陀。佛陀就告诉他，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，以百味饮食置盂兰盆中，然后供养出家僧众。目犍连就依此而做，终于使其母得救。所以后来庙里呢，就以此方法为亡灵超度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庙里就叫盂兰盆会。这一个节日盛行不衰，目犍连也因此驰名古今。当时就知道，凡是说盂兰盆会，就是在赞扬目犍连尊者。
中元节之前最危险，前一两个月要多念经消业还债，提前化解灾劫。选自2011年8月2日玄义宗述。
中元节的这个三这段之前，因为很多大大小小的灵性都是很荣耀的和一个过路的，都这种情况特别危险。我就是想特别想请台长开示，是七月半之前这段时间特别的惨，还是说整个七月都处于一个危险状况？
这个情况是这样的，一般呢在中元节的那个前面是最危险的，那么在前面呢实际上一两个月开始已经危险了，就像人家一个大的节日一样，它一般都是提早开始，大家就开始放假了，所以呢到了七月十五号大概就最多一两天，十六之后基本上全部都收回去了，关门了，下面就关门了， 所以他们的下面的一般的就不出来了。所以像这种情况最危险的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要特别当心摔跤啊、撞车呀、而且呢头痛啊、身体不好啊、生癌症啊，都是在中元节的前面。如果你不懂得念小房子啊、不懂得还债啊、不懂得念经啊，那么你这些鬼来找你的，你家的冤亲债主来找你的话呢，你很难避开的。实际上最危险的话呢是中元节的前面，等到七月十六之后基本上就没上了。
啊，我们
讲得非常好。因为大悲咒就是说不要让一些无关紧要的鬼来找你，那么那个礼佛呢就是忏悔自己过去，还有呢念小房子呢就是还给自己的冤亲债主，能够来要的话就是说现世马上就要给他的。所以呢很多人呢，实际上我们过去讲就是过年关一样的，熬过七月十六，那么这个人呢基本上马上就可以度过一个关了。就我们说这个关呢也是阴间的一个关。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比方说像过年一样年关一样的啊，很多老人家熬不到年三十的就走掉了，所以像这些情况呢都要注意的。其实最注意就是这个关的前面是重要的，而这个关过了之后就没有这么严重了。
农历七月十五与平时的农历十五有何不同？选自2013年8月16日悬疑问答。
就是下星期三是七月十五，然后这个十五跟平常的十五有什么不一样？需要、
当然有点不一样了。那个是如果是七月十五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元节嘛，中元节不就是鬼放出来的时间呢？所以在这个之前很多人就会倒霉啦，身体不舒服啦，啊，浑身没劲儿啊，或者嘴巴里胡说啦，或者有些人嘛就是人感觉好像没有一种寄托和希望啦，实际上这些都是临时的鬼找上门来的，明白吗？像这个七月十五和平时的十五当然是不一样，因为七月十五它本身是中元节，它是一个节气，这个节气当中呢就是说希望在七月十五之前呢多念小房子是好的，明白吗？那么七月十五并不代表菩萨不出来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说菩萨要不要救那些不好的人呢、啊、他也救的呀。那地藏王菩萨、观世音菩萨也都在救下面那些灵性的呀，鬼啊都救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冲突，只不过在这个七月十五的节气里面，除了正常的像十五初一一样，但是呢它更多的就是因为它这个节气让很多的灵性上来了，让很多灵性放出来放到人间来了。
中元节天上菩萨地下神灵到人间救人巡查，要严守身口意，念经行孝，功德增加。选自2011年8月13日悬疑综述。
听众朋友们，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啊，明天是七月十五啊，中元节，希望大家呢多念经多烧香，明天天上的菩萨会很多，地下的神也会上来很多，就像巡查一样，因为很多的鬼放出来了，所以就是说等于地府的官员也上来会管住他们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嘴巴不要乱讲话，也千万不要说啊死人什么不好啦什么东西啦，所以这种话要千万注意啊，一定要多念经，他的功力也会加强，而且呢地府官如果看见你对自己的亲人很孝顺的话，他也会让你的孩子对你孝顺的。所以明天在中元节的时候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讲话，特别当心做事情，千万不要对爸爸妈妈尤其对长辈啊都要当心啊，否则的话太多菩萨神了都会看见的。好，那么听众朋友们啊，请大家呢好好的修心念经。
中元节是一种祭奠和回忆，给人们心中带来更多启迪和反省。选自2017年8月20日悬疑问答。
快到中元节了，师傅，您开示几句吧。师傅，七月十五中元节。
就是实际上我们烧小房子就是救鬼呀、啊，其实就也是救自己可能过世的亡人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其实中元节的话也是一种祭奠、祭拜，所以一种回忆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事情 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，回忆带给人家更多的啊这个启迪，让你心中有更多的启发。就是我们不应该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们不应该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啊，
对对对。那师傅，你像中元节也是纪念过去已故的亲人呀、啊，师傅、
嗯，
我们一般给他几张聊表，我们对他的感恩。
至少21张以上啊。21张以上。
21张啊，表表心意啊，
就是说说给，其实也是送给自己的那个要经者一样的，嗯。
哦。
不过你要看的，最好是做梦做到的，你了表心意。你要是表错的话，他已经投胎了，那么其他小鬼一看这位置没有，他就来了。
哦，明白了。
这个心意不能随便，不能随便聊表的。
哦，明白了，师傅您这就说明白了，还是给自己的药精者就行。
对，
是这样吧？如果没有梦，
梦到的话你一定要给，或者没梦到的话，你慢慢的经常梦不到，可能他早就投胎了。
中元节常怀感恩心，会增福增寿。选自2011年8月14日悬疑问答。
那么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，农历呢正好是7月15啊，7月15是中元节。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念经多吃素啊，这一天呢也是有点感恩自己的过世的亡人啦，还有感恩菩萨啦，慈悲啦，救度众生啦，都可以这么认为的这个中元节。所以呢我们要带着感恩心的话呢，你的福会增加很多，寿也会增加很多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，实际上中元节就是一种感恩节一样的，就是感恩过去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过去的祖宗祖上啊，曾经把我们养大，曾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家业，或者为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啊，铺平了很多的道路。那么另外呢，也感谢观世音菩萨呢，在救度我们的这些祖先和我们过去的亡人。
有关初一十五多磕头，7月15不发愁的说法，选自2012年8月17日悬疑问答。
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五，农历是7月初一。那么希望大家呢今天呢好好念经啊，烧香要多吃素。为什么呢？七月大家都知道，7月15就是鬼节了，那么中元节实际上呢已经有很多灵性出来了。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初一十五多磕头，7月15不发愁，就说7月15的时候呢鬼都不会来找你了。但是所以7月初一呢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磕头。
中元节前要多修心念经，预防各方面出现问题。选自2017年9月2日悬疑综述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下个星期二呢是农历7月15中元节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讲的啊这个7月15的中元节。希望大家呢啊要平时呢要多念经啊，多修心啊，多防备，因为这个节日之前之后呢啊可能会你会有很多的麻烦啊，身体啊各方面都要当心。
清明、中元、冬至三大节气，冤亲债主会前来讨债。选自2015年9月6日悬疑问答。
请问师傅，如果一个人对很多人都很好，那么这个人走了，他都会一一去讨债吗？
这个人对人家很好，这里边有的是还债，有的欠债，有的是一般姻缘，有的是佛友之间的感情，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，除非你上辈子欠他很多，一般不会一一去讨债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听到了。那他讨债的这种时间有什么规律吗？
讨债没有什么时间规律，讨债主要是清明啊，鬼节，
清明，
七月，还有就冬至，这个三个大的节气，讨债比较多，一般不会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
中元节期间容易发脾气惹麻烦的原因，选自2014年8月5日悬疑综述。
星期天啊，就是农历7月15了，那么就是中元节了 啊，中元节期间呢，希望大家要多念经的，因为有很多的啊，这个还没有投胎的，还没有啊能够超脱的，家里的亡人啦，一般呢都会来找你们。所以在中元节期间呢，特别容人呢容易发脾气不开心啊，特别容易啊有点麻烦事情发生。所以希望呢啊大家呢一定要懂得啊懂得这个道理。
中元节前很多亡人会回来，梦到要念小房子超度。选自白话佛法第一册第43篇玄学基础。每逢清明之前，很多人会生病，很多人会不舒服头痛，还有七月鬼节的时候，还有中国人讲的冬至之前，过世的亡人祖宗一般都会来的，你们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很多稍微有点修炼的人会做梦做到，比方说大家都会做梦，你说了，我今天梦到我的奶奶了，哎呀，今天她托梦给我了。那么你问卢台长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她托梦给你，你如果能够帮她念经超度，她就很高兴。但是你不会念经不会超度的话，你接下来会头痛不舒服，然后接下来会吵架。在望死城的灵性只有清明、中元、冬至可以出来。选自2018年7月15日悬疑问答。
冯桂芬丽，她现在一定是自由的，在，但是呢她不在，就是因为你们给她烧小房子，所以她不在望死城。如果在望死城关在里面不能出来的，只有出、
啊、
只有7月15啦、清明啦、还有冬至啦，他们可以出来。但是你现在因为什么你这个弟弟能到处跑啊，还能到回到家来看你啊、哦、听得懂吗？
他经常回来是吗？
经常回来呀、啊、就是因为他现在是还算自由呀，但是他是鬼呀。
地狱中的灵性能否到阳间来要经？选自2012年1月1日悬疑问答。
还有他的问题哈，他说地狱里面的灵性能不能来要经，还是等受报完了再来要经？
他在地府里的话，他一定会来问你要的。
嗯，其实在地狱里面的话，他一般是不能来上来要经。
对啊，他受限制的，但是他可以在，比方说在某一个时段，比方说他的过生日的时候，或者他的元灵还在的话，他照样会，比方说受的苦不是太大的话，他照样会到一个像那个清明啦、鬼节啦，他照样可以出来一次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懂。
也就是说，等于在监狱里的人，他等到什么时候，他也有放风的时间呢？
中元节晚上12点后，灵性才会回去，欠债不还等于种下恶因。选自2012年8月31日直话直说。
还有一个事情啊，就是今天不是中元节吗？
嗯，
我看您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文章里面有写，就是说啊、今天就他们就回去了哈、啊。如果就是说他来了之后没有，就是没有
啊
没有，
不会今天这么早走的，晚上12点之后才会走的。
啊、
嗯，
啊，晚上12点以后，
嗯嗯、
就是说啊、就比如说第一年来了，然后他来到这里没有，那会儿都不懂念经，也没有给他念，然后他可以不回去是吗？一直在待着吗？还是
啊，也要回去的，也要回去的。
回去以后，但他可以再来是吧？
但是他可以再来的时候可以弄你的。
嗯嗯。
帮你摘下一个恶的种子，接下来你这个地方慢慢长芽，就是长肿瘤了。
嗯嗯。
你以为他们白来的？来要债，要不到债他不搞你啊？
哦，这样。
他可没这么客气啊，小姐。
哈哈，那个前两天我儿子就突然发脾气，我就知道是灵性，肯定是灵性的问题。对，然后那个他就当我来不及给他烧了，我说当天在学校他就摔了一个大跟头，他说他莫名其妙摔的、
哎、
莫名其妙在空中摔了一个跟头，然后两个膝盖都磕在台阶上了、
你不知道中元节之前、清明节之前还有年底的那个、冬至之前、都不得了的，多少人闯祸、
嗯嗯嗯， 就是冬至呢，我们也是过，就是过中国那个节气哈。
一样，跟清明和那个中元差不多的。
嗯，那个西方的那个 Halloween 那个鬼节、那个。
鬼节啊，一样的，对，
一
样，叫法不一样，都一样
的。中国
的
清明、
都一样的，
冬至啊，
全一样的。
中元。
哎。
啊，西方的这个节日，那我们一年有很多，还好几个。
那当然了，那这么容易啊？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多少劫难呢？啊。
台长，那个听您声音好像好多了。前两天看那个照片，您在法会真的非常辛苦。
很累，很辛苦。
太累了，真的太累了，台长都没有帮到您，太
没有，心痛啊！我看见那些受苦的人，我心痛了啊。他们被病魔折磨的呢，真的人都傻掉了。嗯，真的
是啊是啊，台长，那您也要注意身体。
嗯、难过啊，菩萨有泪往里边流的，不往外流的，好好修吧。
亡人在地府的自由程度和孽障深浅有关，哪些时间可被批准返回阳间？选自2012年10月7日悬疑问答。
人过世了，在地府里面，不是台长有时候跟人家看图腾说，哦，这个人在地府里是自由的。另外，有的人在地府里面在讨饭，这个是不是说就是因为他在人间这个造的孽不同，就是？下地狱了，下这个到地府去了，这个受的这个惩罚也不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啊，那是肯定的，100%的，哎，那就是说到了地府都是受报的，他受报的话，你要给他小房子就要多了，他不一定抄得上去，就是这样。
就是说可能要惩罚一段时间、嗯。
对，也就是说受一段苦，然后才能超度到。
自由的人的意思是，就是说他是不是就是不一定要鬼节什么可以上他。随时随地就可以上来了
啊！不一定，到时候说轨道的话也不能随便上来、他跟人间还是有规矩的，就是到鬼节他才能上来。他平时呢，平时他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吵阳间的事情呢，他可以请假，可以讲，阎王老爷会给他上来的。
啊，这个就叫自由，
比较自由了。
嗯，
自由的话，他有这个权利啊，就像人家一样的，你没犯罪，你可以申请护照的。你有犯罪的话，你护照都拿不出来。对不对啊？
对，有限制了。
嗯，
那好，那谢谢台长开始。
若无欠债，则不会有人来要债。选自2012年8月10日直话直说。
过去欠着这么多的债，你不知道还，但是代表你不还了吗？可以不还吗？你哪一天想还了，人家当然都来问你要了，对不对啊？
不知道是不是，这是7、8月份的原因。太多了。
哎，不要乱讲话嘞。七八月份，7月15，对不对啊？中元节是会有一些人来要的，但是你不欠的话，人家不会来要的。听得懂吗？
是的。
中国佛教节日在西方国家有同样的影响力吗？选自2015年1月16日悬疑问答。
中国佛教节日节气在其他国家是否与在中国有同样的影响力呢？比如中国的鬼节和冬至、大年初一和佛菩萨节日，因为这些节日国外并没有中国那样的文化氛围啊。
有啊，什么没有啊？他们西方人的万圣节就是清明节附近啊。你看万圣节，他把脸全部涂得像鬼一样。他把所有下面来的鬼，因为鬼有五通嘛，他全部称为是圣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叫万圣节。
嗯。
实际上嘛，就是鬼出来呀、听不懂啊？不一样吗？
哦。
在农历7月15出生的孩子有什么说法？选自2012年9月16日悬疑问答。
7月15生的孩子会不会不好？
7月15生的有两种，有的是小鬼逃出来的，不是太好的，要债的居多。那么还有的呢是冤魂，那么这都是有的。那么还有好的呢就是地府的官，听得懂吗？
那有什么问题吗？
当然有问题了。如果你看见7月15生出来这孩子闹得不得了，整天身体不好，整天跟你闹事情，那么这孩子是典型的讨债鬼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卢台长。
而且是讨大债的。
关于在农历7月15当天出生孩子的由来，选自2013年8月23日悬疑问答。
七月 月十五出生的人有什么说法吧？农历七月十五。
有两种呀，七月十五出生的人两种呀，一种嘛很好，做官。地府的很多官到人间来。啊，到人间来帮助别人，来收人，来做很多的工作啊，这是地府的官。还有的嘛，就是小鬼逃出来啊。
有关在农历七月十五左右出生的孩子来历问题，选自2017年7月28日悬疑问答。
你要是生在四月左右，清明节左右，你就两种人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要么就是、
哦、
要么就是地府下面的官，
嗯，
啊，要么就小鬼，啊、
嗯，
你要是生在七月十五左右，啊，你要么就是天上的天官，要么就是小鬼，因为他这个时间非常有重要意义的，所以有些人，比方说正好生在初一十五，他的命运真的不一样。
关于七月初一出生的小孩。选自2013年5月19日悬疑问答。
那七月初一出生的，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小孩这是不同凡响的？
对，真的。
为什么？
七月初一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个节日非常重要。
是不是？
天上很多大菩萨都是这个节日。
啊，不是因为临近鬼节那个意思啊？
没有。
中元节前出生的人有什么讲究？选自2013年6月21日悬疑问答。
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在农历7月13鬼节前一天出世的人，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吗？
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讲究，如果只有唯一的一种，比方说这个人生出来就生病，这个人鬼得很，做什么事情总会喜欢动小脑筋啊，动坏脑筋啊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小鬼逃出来的，这种可能性完全有的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一般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少，地府管得也是很严的，并不是谁都能逃出来的。
中元节前后出生的宝宝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其由来？选自2017年10月15日悬疑问答。
同修他在怀孕之前在做梦，然后梦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子呢，坐在一团金光里头。那宝宝出生呢是在农历7月16，就刚好是中元节之后那一天，是开礼数。师父曾经讲过，中元节附近出生的小孩可能是小鬼或者是天官下来。那请问师父，那这个宝宝应该是天上来的吧？
不一定的，要看他的情况的，不是完全的。像这种事情
不是完全的，您说。
从哪些方面很简单咯，看这个宝宝机灵不机灵啊，然后这宝宝来了经常哭的话，这孩子就基本上不是太来善的，不是善的来的啊。一般来的话就是经常会笑啊，给你带来喜悦啊，欢乐啊，这是来还债的。一般生出来一直哭啊哭啊哭啊，不定会不会讨债啊。
农历七月十五出生的孩子臀部有黑色胎记有何说法？选自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73。
问：阴历七月十五佛欢喜日出生的小孩臀部有一个黑色的胎记，有什么说法吗？答：七月十五上来的孩子基本都有点麻烦的，可能是从地府上来的，地府上来的也不一定都是鬼上来投胎，也有可能是地府的官上来，他时辰到了他也可以上来的。
在中元节前过世有什么说法吗？选自2014年12月12日悬疑问答。
亡人在农历月十四晚上过世的话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
那要看看什么死法呢。如果他是很痛的死法，生癌症的，那么肯定下去了，讲都不要讲了。就是地府的门本来就打开的，鬼都上来了，那他那个时候死嘛，他肯定下去。如果他死法好一点的话，那说不定啊，不一定，还是到下面去报个到，然后呢再投人也有可能的。
也有可能，就是主要是看他什么死法是吧？
对。